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一月八号嘅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系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系一月七号，礼拜四，我系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的是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会宣布拜登胜选，川普发声明；推特 Facebook 再审查川普言论，删帖封锁账户；蓬佩奥说美驻联合国大使将访问台湾；抗议美国大选舞弊，澳洲墨尔本民众集会游行；挺川乔州民主党州议员宣布转为共和党籍。沈阳超级传播者感染27人，隔离点人满为患。以下是详尽的新闻报道。1月7号凌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正式认证选举人票，民主党候选人拜登获得306张选举人票，川普获得232票。彭斯宣布拜登当选美国第46任总统，拜登将在1月20号宣誓就职。白宫副幕僚长丹·斯卡维诺在推特上发布了川普总统关于选举认证的声明。声明说，川普发布声明说，虽然我完全不同意选举结果，事实亦证明了我的观点，但1月20号将会有一个有序的过渡。我一直说我们会继续努力确保只计算合法的选票，虽然这个代表着总统史上最伟大的第一任期结束，但这个只是我们令美国再次伟大的斗争的开始。在国会参众两院认证总统大选结果的过程中，宾夕法尼亚州和亚利桑那州的挑战已经被否决，而其他摇摆州的挑战都没有成功，所以共和党议员挑战2020年大选结果的努力告失败，拜登拿走摇摆州的选举人票。由于其他摇摆州都没有同时获得一位参议员和众议员联手发起的挑战，亦就都没有赢得挑战的机会，所以国会共和党议员挑战2020年大选结果的努力宣告失败。推特在1月6号晏一点的时候删除了川普总统最近发布的帖，包括他呼吁抗议者和平回家的视频，并封锁了他的账户。随后 Facebook 亦采取了类似的措施。1月6号下午，一些抗议者闯入国会大厦并发生冲突，川普随即发推文呼吁反对暴力，维持和平。其中一条推文里面有一段川普讲话的视频，他说，我知道你们的痛苦，知道你们受到的伤害，我们的大选被窃取了，我们压倒性赢得大选，大家都知道，尤其是另一方，但是你们应该回家了，我们要和平，要法律和秩序，我们不想看到任何人受伤。这个是一个欺诈性的选举，但是我们不能够被那些人操纵，我们要和平，所以请回家。我们爱你们，你们很特殊，你们看到了发生的一切，看到人被邪恶地对待。但是这一则川普的推文却被推特删除并封锁12个钟头。推特还说，未来如果违反推特规则，包括我们的公民诚信或暴力威胁政策，将永久停用账户。跟着 Facebook 和 Facebook 旗下的 Instagram 亦将川普账号暂时锁定。虽然川普在视频中要求民众尊重法律和秩序，和平地回家，并未呼吁民众使用暴力，但是 Facebook、Twitter 和 YouTube 都已经删除了川普的视频。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月7号宣布，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Kelly Craft 将访问台湾，但他未透露 Craft 访台的日期。蓬佩奥7号发表声明指出，香港当局逮捕50多名泛民主派人士，这个令人愤慨，这个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对自己人民和法治的蔑视。这些被逮捕的人士应该享有民主权利，港府应该立即无条件释放。蓬佩奥说，当香港人民在共产党的压迫下受苦的时候，美国不会袖手旁观。美国将考虑对参与对香港人民的攻击的任何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和其他限制，探索对美国驻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的限制，并对破坏香港民主进程的官员施加额外而且即时的行动。蓬佩奥表示，今次有美国公民被捕的消息亦令到他感到震惊。他强调，美国将不会容忍对美国公民的任意拘留或骚扰。他说，美国支持香港人民和所有渴望自由的人。有鉴于此，他高兴地宣布，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Kelly Craft 即将访问台湾。台湾是美国可靠伙伴与蓬勃民主政体，即使中共试图削弱他的成功，但是台湾依然繁荣兴盛，而且展现出一个自由的中国所能够达成的成就。1月6号下午4点半，近200名维州的民众去到美国驻墨尔本总领事馆前，参加由维州民主人士、华人社区、越南社区联合发起的为川普而战集会游行活动，抗议美国大选期间的大规模舞弊行为，传递各界人士支持美国总统川普连任的民意。集会期间，啲人高举美国和澳洲等国旗，以及写住川普令美国再次伟大、川普2020的蓝色旗帜。还有部分集会民众手持拒绝社会主义、制止涉选、公正选举、川普必胜等标语牌。有往来的车辆频频鸣笛支持，引来现场民众的热情回应。活动发起人之一，墨尔本《天安门时报》社长阮杰说，目前的选举已经不单只是选票和党派之争了，它是一种政邪之战，民主和专制、自由和非自由之争。阮杰表示，共产党因素已经侵蚀了美国大选，所以美国大选不单单是美国人的事，它对整个世界和平、未来民主自由在世界的推广都是至关重要的。当日的集会持续到下午5点半左右，随后现场民众开始游行，啲人手持旗帜、标语，沿住圣 Kilda Road 行进至联邦广场。礼拜三，美国乔治亚州民主党州众议员、川普总统的支持者 Vernon Jones 宣布，他正在转为共和党籍。Jones 表示，他将加入共和党。他一份声明中说，共和党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急需懂得怎样战斗的领导人，我懂得要怎样战斗。 Jones 去年宣布支持川普总统，最近几个礼拜他还为共和党候选人助选。上周末， Jones 在接受新唐人英文节目 The Nation Speaks 采访的时候表示，他正在支持共和党人阻止社会主义渗入乔州社区。他说，更重要的是，当你看看乔州的现状，就知道乔州会去向何处，这个国家会去向何处。我们必须守住阵脚，必须确保华盛顿的力量平衡，这样我们才能够继续阻止左派将我们带下这个悬崖。我毕生都是民主党人，但就那两位民主党候选人所倡导的而言，我就是不喜欢他们。他们支持社会主义，支持削减警费，他们不希望给学生选择学校，他们希望下一代继续困在民主党政策所造成的失败学校里面。他补充说，我可以这样说，不是我离弃民主党，是这个党离弃了我。辽宁沈阳疫情告急，当地一名超级传播者尹老太至少导致27人感染，他的行动轨迹几乎遍及整个沈阳。 当地集中隔离点人满为患。而沈阳皇姑区政府机关有多人是确诊病例的密接排查对象，目前被集中隔离观察。而相关政府机关所有人都被要求重点做核酸检测。据大陆媒体报道，67岁的尹老太去年11月29号从韩国回去沈阳，集中隔离了14人。12月13号核酸检查呈阴性回到家。据大陆媒体报道，尹老太回家第二日就外出四围活动，一个礼拜的行动轨迹跑遍了全沈阳的6个区。尹老太因为12月18号开始出现发烧的现象，当日就去了3家医疗机构。12月22号晚，尹老太病情加重，23号被确认。据陆媒报道说，截至今年1月3号，尹老太至少导致27人感染。据知情人士向大纪元披露，目前沈阳市皇姑区的集中隔离场所很多都是人满为患，有些甚至超载很多。更多的人则是被政府要求在家隔离。中风险区民众被要求必须居家隔离，不可以外出。以下一节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华府集会四死，中枪者加州 San Diego 居民。AI 公司说，面部识别发现安提法混入抗议人群。全部政府考虑将阿里巴巴和腾讯列入投资黑名单。乔州选举，民主党两席全上。COVID-19 疫苗严重过敏反应高于流感疫苗。纽约共谍案，证据披露昂旺和中领馆13通对话。日本二度发布紧急宣言，单日暴增超过7000人确诊。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1月6号，美国国会举行联席会议，计算各州选举人票，认证下一届美国总统。鉴于之前爆出的大规模舞弊事件，会议当日来自各州的挺川民众聚集在华盛顿首府抗议大选舞弊。不过当日下午，随着部分民众闯入国会大厦，现场发生冲突。华盛顿特区警察局长罗伯·康提6号晚间表示，当日现场有4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被国会警察射杀的妇女，以及3名因为医疗紧急情况丧生的与会者。据 San Diego KUSI 电视台报道，在美国国会大厦内被射杀的妇女阿什利·巴比是加州 San Diego 居民，她曾经在美国空军服役14年，并4次参与作战，并在服役期间担任高级安全官员。她的丈夫对当地 KUSI 电视台说，巴比是川普的支持者，亦是周围人眼中的爱国者。据纽约邮报报道，巴比的家人说政府没有通知他们是从电视上得知这个消息的。华盛顿特区警察局长康提在新闻发布会中表示，目前对警察开枪事件仍然在调查。华府市长宣布当日傍晚6点开始实施宵禁。康提说，当晚有30人因为违反宵禁令被逮捕。人面识别软件公司6号表示，在国会联席会议期间，闯入国会大厦的抗议者中混杂了安提法的成员。据华盛顿时报报道，一名退役军官透露，开发面部识别系统的 XR Vision 公司利用这个公司的人面识别软件对闯入国会的抗议者进行分析，结果发现两名在参议院中的男子应该是费城的安提法成员。据报道，这名消息人士亦向这个报社提供了照片对比结果。被辨认出来的两名安提法成员入面，其中一个人有纹身，纹身图样表明他支持斯泰林主义。在联席会议恢复会议之后，佛州联邦众议员马特·盖茨说，今日闯入国会大厦的一些人并不是川普的支持者，他们伪装成川普支持者，实际上是暴力恐怖组织安提法的成员。在国会联席会议前一日， 川普总统已经签署了一份备忘录，试图阻止和极左翼团体安提法有关的个人进入美国，并说这个组织激进的暴力行动已经危及国家结构。川普政府官员正在考虑禁止美国人投资中国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和腾讯两家公司。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官员近几个礼拜在讨论是否扩充一份限制美国人投资的与中共军方或安全部门有关的中国公司名单。据《华尔街日报》星期三的一份报道，熟悉相关事务的消息来源说，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官员与财政部就将阿里巴巴和腾讯加入黑名单会对大范围的资本市场产生什么的影响进行了互动。报道说，这个计划仍然处于讨论的阶段，并不一定会付诸实施。腾讯和阿里巴巴是中国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两家公司市值合计超过 1.3 万亿美金。几十家美国共同基金和其他投资者持有这两家公司的股票。星期三，阿里巴巴在纽约上市的美国存托凭证下跌超过5%。而在美国场外交易市场，腾讯美国存托凭证下跌约4%。美国政府去年11月发布最初名单中包括31家中国公司。这个黑名单是川普政府针对投资中国公司采取的措施之一。乔治亚州5号举行联邦参议员决选。媒体陆续报道民主党候选人华诺克·奥索夫确定胜出。民主党在参议院席次增加到50席，和共和党平均瓜分参议院的席次。乔治亚州州务卿办公室发言人 Gabriel Sterling 1月6号表示，该州1月5号举行的联邦参议院决选入面，目前仍然有几万张邮寄选票还未计算完毕。乔治亚州官员要求各个院在6号下午1点之前完成计票，但有些院可能不会按时完成。另外还有几千张临时选票还未计算。此外，还有大约 1.4 万张军人选票和海外选票待决。这些选票要等到今个礼拜五寄达之后计算。选票的邮差日期要求截止到今个礼拜二。川普总统礼拜三发推文表示，至少两个院突然叫停选票之后灌票。川普说，有视频显示当时共和党参议员拍到的得票曲线随即出现下滑。但 Gabriel Sterling 否认存在选举违规行为。在1月5号选举当日，投票人数是130万，比总统大选当日多出30万。美国联邦健康部门官员1月6号表示，目前在已经注射新冠肺炎疫苗的案例中，出现严重过敏反应的概率高于流感疫苗。美国 CDC 官员表示，新冠肺炎疫苗的过敏反应的几率是1/100,000，流感疫苗是1/100,000.3。CDC 国家免疫与呼吸疾病中心主任南希梅森尼尔表示，新冠肺炎疫苗出现过敏反应的几率可能看落高于流感疫苗，但是我请大家放心，这种几率仍然是极少的。CDC 官员12月曾经提醒，曾经对任何疫苗有过敏反应史的人都不应该注射新冠肺炎疫苗。CDC 和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正同临床医师共同审核严重不良反应报告，以查明这些不良反应是否同疫苗有关。纽约皇后区日日日分局藏人警官昂旺被控充当中共代理人，已经被提供一项认罪协议。这份协议将判处他从在押期间所服刑期到最高10年的监禁。这件案件进入庭前证据出示阶段。纽约东区联邦法院1月6号召集控辩双方就庭审准备的情况进行商议。昂旺的辩护律师卡门在电话会议上说，由于疫情增加的管控，Brooklyn 大都会拘留中心的生活条件是这么严格，而至于律师想和客户充分讨论案件都很难，包括认罪协议。去年9月，美国司法部对昂旺的起诉和控罪震惊了壮锐的美国社区。 这个是一个大约有26700人的小社区。1月5号，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卓玛在外交政策上撰文，难民是中共间谍活动的受害者而非同谋。文章说，这个撞人个案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如何胁迫全世界的社区。日本新冠病毒疫情蔓延，日本政府在7号针对疫情严峻的首都圈一都三县发布紧急事态宣言，预计1月8号零时起生效，为期一个月到2月7号为止。根据 NHK 报道，日本7号增加7101例确诊，连续三日刷新纪录。由京都、大阪和神户所在府县形成的京阪神地区，今日疫情同样创下新高，有意申请中央纳入紧急事态地区。首相菅义伟在7号对东京都、千叶县、琦玉县和神奈川县一都三县首都圈发布紧急事态宣言。菅义伟表示，疫情扩大已经影响到国民生活和经济，无论怎样一定要将疫情控制下来，有必要根据特别措施法对一都三县发布紧急宣言。这个是继去年4月之后，日本政府第二次发布紧急宣言，但实施范围较细，限制营业的企业亦以餐饮店为主。另外，目前正在实施中的 GoTo 促销活动将全面暂停到2月7号为止。
下面是港台新闻。53港民主派被大抓捕，彭定康呼吁国际社会约束中共，蔡英文呼吁撑香港，不要让仅存的自由空气消失。请听详尽新闻内容。53名香港民主派人士1月6号被警方国安处拘捕，指控参与35家公民投票初选，触犯国安法，意图颠覆国家政权罪，事件震惊国际。末代港督彭定康透过人权组织香港监察发表声明，指中共进一步打压香港，国际社会不可置之不理，强调要约束中共。彭定康表示，北京藉疫情和政治事件分散世界焦点之际，进一步对香港施压。很明显，港人现在被迫去爱党，他呼吁全球的自由国家都应该为香港，同时为中共在新疆进行的种族灭绝发声。他批评欧洲议会竟然支持欧盟和中共签订中欧投资协议，这个是一个巨大的战略错误，强调并非寻求压制中国，而是要约束中共。他呼吁如果协议得到落实，会是对欧洲成为全球政治和经济参与者之雄心的最大嘲弄，是对人权的唾弃，以及对中共在国际舞台可信度的幻想。欧洲试图相信中国可以符合国际劳工标准，他又质问是否可以见到新疆集中营的结束及中国工会运动的发展。彭定康最后指，香港这座自由亚洲城市被破坏的时候，我们需采取行动，当可怕的事情发生时，我们不能置诸不理。另外，香港监察创办人、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罗杰斯亦发声明，指当局今次大搜捕的目标并非勇武抗争者，而是温和民主派，他们唯一的罪行就是举行了一场选举。当局已释放一个清晰的讯息，即不论激进抗争者亦或是温和派、外籍人士、少数族裔或本地港人，只要你够胆发表同北京不同的观点，警察就会来敲门。罗杰斯认为，北京透过逮捕行动不单止是制造寒蝉效应，而是彻底冻结香港民主和人权。台湾总统蔡英文1月6号晚发文表示， 超过50位香港民主派人士昨日上午被警方拘捕，林东的肃杀气氛再一次摧折香港所剩无几的民主自由。他呼吁全世界民主阵营的伙伴一起来撑香港，为香港发声，不要令香港仅存的自由空气眼光光消失在我们眼前。蔡英文在社交网站发出贴文，指今次港府大规模拘捕显示北京当局彻底遗弃了当年50年不变的承诺。他强调台湾身处民主阵营的第一线，清楚感受到中国政府对承诺的寡信以及对香港自由的打压。我们不单止不会退缩，更会为了普世价值挺身而出。另外，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向媒体表示，过去中国对香港的承诺一国两制50年不变，马照跑，舞照跳，结果现在变成这么恐怖，连追求最基本的民主自由亦被逮捕入狱。他又指，我们很关心香港，关怀香港人，希望中国对香港应该要坚守当年的承诺，对于追求普世价值的民主自由不应该恶意打压，亦不应该用恐怖手段，这个只会令人民更为反感，令世界更抨击中国。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一月七号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川普表示彭斯无勇气否决选举人票，美国要求真相；兰克福德表示数百万美国人质疑大选，被要求收声；示威者闯入国会大厦，华盛顿 DC 市长宣布宵禁；纽约证交所再次转变，将三家中国电信公司除牌；美国国会议员诉彭斯案紧急上诉至最高法院。以下请听详细内容。川普总统星期三发推文话，麦克彭斯没有勇气为保护我们的国家和宪法而做本应做的事，给各州一个机会来认证一系列被纠正的事实，而不是认证他们先前认证的欺诈性或不准确的事实。美国要求真相。今日较早，副总统彭斯在国会联席会议召开前发声明说，他不相信自己有权对选举人票做出决定。彭斯写道，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判断，我支持和捍卫宪法的誓言，令我无法声称自己有单方面权力来决定哪些选举人票应该被计入，哪些不应该被计入。彭斯仲表示，自己监督选举人团投票认证的参议院议长身份只不过是礼仪性的，并说欢迎国会议员对选举人票提出挑战，他将适当考虑那些符合要求的挑战。彭斯仲说，一些人认为作为副总统，我应当可以单方面接受或否决选举人票，另一些人就认为绝不应该在国会联席会议上挑战选举人票。彭斯说，对我们的宪法、法律和历史仔细研究后，我相信两种观点都不对。星期三朝早，在彭斯做出这番表态前，川普发推文说，如果彭斯在国会清点选举人票时出手相助，咁佢将赢得第二个任期。川普仲再次呼吁彭斯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将关键战场州的选举结果退回州议会，并鼓励佢话，行动啦，呢个系一个需要极大勇气嘅时刻。川普总统曾经发声明话，根据美国宪法，我哋嘅副总统有几种选择，佢可以取消对选举结果嘅认证，或将其发送回州进行更改同认证。他还可以取消对非法同腐败选举结果的认证，然后将其发送给众议院，以一周一票进行表决。此外，在国会联席会议前夕，有超过100名来自争议州的州议员写信给副总统彭斯，呼吁他推迟10日认证选举人票，
令立法者有更多的时间调查各州的违规和违法行为。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星期三，国会举行联席会议，对选举人票进行认证。在针对亚利桑那州选举人票的挑战辩论中，来自俄克拉荷马州的共和党国会参议员兰克福德表示，我们之所以有国会，就是来解决我们国家的分歧，而参议院的规则亦会确保我们国家的每一个意见都得到倾听，这样才能够解决类似这样的问题。不过现在我们国家的宪法危机是有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被告知坐低收声，但是实际上他们的意见很重要。兰克福德是在国会联席会议期间提出反对投票结果的13名参议员之一，他和其他10人还呼吁设立一个选举委员会审查关于违规行为的指控。他们说，如果国会领导人没有建立这样一个委员会，他们将反对某些州的投票。兰克福德反驳了包括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在内的同僚对他们的指责，他们指责这些反对者试图推翻选举结果，以期令川普总统获胜。对于这些指责，兰克福德反驳说，美国宪法不允许我为一个州指派不同的选举人，也不应该这样做。美国宪法并没有赋予美国副总统单方面决定哪些州应该被计算入或者被排除的选择权，亦不应该是这样。每个州通过其人民来决定其选举人，但是有少部分参议员包括我自己在内提出的要求是，我们不能忽视数百万人民就我们国家提出的问题，因此我们提出了一个符合宪法的解决方案。兰克福德有5分钟的时间阐述他的理由，但是当国会大厦遭到抗议者的猛烈攻击，打断了他的发言，国会议员被执法人员疏散。星期三，国会联席会议召开，认证各州选举人投票。当日下午，国会大厦被人闯入并发生暴力冲突，选举认证过程中断，议员疏散，国会大厦封锁。多个消息来源告知 CNN， 多名警员受伤，至少有一名被送往医院。 NSNBC 说，除了在国会大厦内被击中的人士情况危险，还包括一名执法人员在内的另外5人亦已被送往医院。华盛顿 DC 市长鲍泽随后宣布宵禁，宵禁时间从1月6号下午6点开始至1月7号朝早6点。鲍泽在宵禁令中说，在宵禁期间，除市长指定的人，任何人不得在任何街道、巷口、公园或其他公共场所步行、踩单车、跑步、游荡、企立或驾驶或使用其他交通工具。不过，该命令不适用于包括媒体人员在内的属于基本服务性质的人。据报道，参议院和众议院星期三下午都陷入休会状态。很多议员表示，他们实际上是被告知要就地避难，紧急警报已发送至整个 DC 地区民众的手机上，其中包含有关紧急宵禁的警报。与此同时，川普总统随即在推特上呼吁反对暴力，维持和平，并指示国民警卫队赶赴首都华盛顿 DC， 马里兰州的国民警卫队亦赶赴 DC。随后，川普总统再次在推特上发布一个短片，呼吁支持者回家。川普总统说，我知道你们的痛苦，我知道你们受到的伤害，我们的大选被窃取，我们压倒性赢得大选，大家都知道，尤其是另外一派。川普总统说， 但是你们应该回家，我们要和平，要法律和秩序，我们不想看到任何人受伤。川普表示，这个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从来没有这样的时期，将大选结果从你、我、我们的国家剥夺，这个是一个欺诈性选举，但是我们不能被那些人操弄，我们要和平。川普说，所以请回家，我们爱你们，你们很特殊，你们看到了发生的一切，看到人民被邪恶地对待，我知道你们的心情，但是请回家，请和平地回家。纽约证券交易所关于下架中国电信公司的立场再次翻转，该机构宣布将从1月11号起将三家中国电信公司从其交易所除牌，而纽约证券交易所星期三的决定意味着其在这件事情上再度改变，维持令三大中国电信公司退市的做法。这个星期一，纽约证券交易所曾经决定撤销上个星期宣布的将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香港有限公司退市的决定。不过财政部长毛努钦星期二对纽约证券所总裁史蒂西·坎宁安表示，他不同意该交易所星期一撤回除牌的决定。五角大楼亦在向彭博新闻社发表的一份声明中批评纽约证交所的这一决定，同时指出留住这些公司促进了北京的情报搜集活动。另三家中国公司退市的决定是基于2020年11月12号发布的白宫行政令，该令禁止美国为五角大楼指定的与中共军方有联系的中国公司投资，并限定在2021年11月11号前撤回相关投资，原因是这些公司威胁美国国家安全。随后五角大楼指定35家公司为中共军方拥有或控制的企业，其中包括上述三家公司。纽约证券交易所于是在2020年12月31号宣布将会令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等三大中国电信商退市，以符合川普政府行政令的要求。这三档股票将在1月7号到11号暂停交易，随后启动下市程序。此前 MSCI、富士罗素、标普道琼斯和纳斯达克纷纷宣布执行川普行政令，将五角大楼指定的中国公司剔除。川普行政令讲，中国共产党通过其侵略性的军民融合战略集中国公司的创新与军方，以促进后者技术发展。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粤览新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彭斯谴责国会事件，佢嘅幕僚长被拒入白宫。AI 公司话面部适应安提法混入抗议人群，挑战违宪，六名参议员坚持到最后。各国疫情加剧，洛杉矶一周死亡逾千。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一月六号的国会选举人团认证，副总统彭斯以无法要求单方面的权力来决定应计哪些选票为由，放弃了他作为参议院议长的权力。拜登通过了认证，最后他连续发出推文对发生在国会大厦的事件表态。彭斯在他的推文中表示，我们对在这里发生的暴力事件表示最强烈的谴责，我们对在这些神圣殿堂中的生命损失，以及今日保卫我们国会大厦的人所受到的伤害感到悲痛。彭斯还说，我们将永远感谢那些坚守岗位捍卫这个历史名胜的男女们。对于那些今日在国会大厦大肆破坏的人，你们没有赢，暴力永远都不会胜利，自由才是赢家，而这里仍然是人民之家。六号国会开会的时候，有一批人冲入了国会，不过很快有人发现进入国会的打着爱国者旗号的一些人很不正常，有些已经被认出是安提法和黑命贵，但有些不知情的真正爱国者 随着不法分子亦进入了国会。这些其中包括年轻的女子 Ashley Babbitt， 她手无寸铁被警察枪击，最终因流血过多去世。网友感叹说，这个曾经四次为美国出征参战的退役女军官，并没有在与国外敌人的战斗中丧生，却在自己的国家最高权力架构的大厦里面被自己国家的警卫开枪打死，何等悲哀。亦有网民质问彭斯，当黑命贵安提法在各主要城市洗劫商店、银行、焚烧建筑、殴打开枪杀市民时，你有没有讲过不能容忍？有没有讲过受到法律制裁？这位女子被不明白的枪杀，你有没有呼吁过真相和公正？在彭斯的推文下方，一位网友的回复是，你真是个伪君子，获得几千个点赞。另外，美国媒体真清晰政治 Real Clear Politics 的记者菲利普·韦格曼 Philip Wackman 的消息说，副总统彭斯的幕僚长马克·乔特 Mark Short 自称，他在6号晚上被拒绝进入白宫。乔特自己解释说，他不被回到白宫的原因是，川普总统怪责我向副总统提出建议，但有消息说，川普总统已经飞往德萨斯州。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在1月6号认证总统大选结果过程中，宾夕凡尼亚州和亚利桑那州的挑战已经被否决，而其他摇摆州的挑战都没有成功，拜登拿走了摇摆州的选举人票。参议院以93-6票否决了参院对亚利桑那州选举人团结果的挑战，而众议院以303-121否决了挑战。6日下午，一群民众曾一度闯入了国会山庄，迫使议员和工作人员和记者撤离国会山数小时。参众两院都有部分议员撤回了挑战选举人团结果的努力，但是第一个宣布将在国会会议上挑战选举人团的共和党参议员霍利 Josh Hawley 仍拒绝让步。霍利说，我们今晚在这里做的事情其实是非常重要，因为对于那些关注我们的选举诚信，那些关注去年11月发生的事情的人而言，这个挑战是令到这些反对声音和人们的关注得到聆听的合适的方式，而国会亦是最合法的地方。在参众两院联席会议恢复后，6名参议员联手挑战摇摆州亚利桑那选举人团结果，他们是分别是德州参议员告鲁兹、密苏里参议员霍利、密西西比州众议员史密斯 Cindy Hyde Smith、 阿拉巴马州众议员图帕韦尔 Tommy Tuberville、 路易士安那州众议员肯尼迪 John Kennedy 和堪萨斯州众议员马歇尔 Roger Marshall。 经过辩论，两院投票表决否决了挑战。随后霍利参议员又和宾夕凡尼亚州众议员派里 Scott Perry挑战了宾夕凡尼亚州选举人团结果，其中派利表示他的挑战赢得了80位众议员的支持，但是参议院以92-7票否决了挑战，而众议院的挑战亦以229-120被否决，其中82位众议员弃权。因此国会共和党议员挑战2020年大选结果的努力宣告失败。但是大家都会记住了这几位为选举的公义和真相坚持到最后的议员。人脸辨识软件公司表示，在国会联席会议期间，闯入国会大厦的抗议者中混杂了安提法 Antifa 的成员。据华盛顿时报 The Washington Times 报道，一名退役军官透露，开发面部辨别系统的 XR Vision 公司利用该公司的人脸辨别软件对闯进国会的抗议者进行分析，结果发现两名在参议院中的男子应该是费城的安提法成员。据报道，这位消息人士亦向报社提供了照片比对结果，被识别出的两名安提法成员中，其中一人有纹身，纹身图样表明他支持史太林主义。 XR Vision 发现的另一个可疑人士虽未确定他与安提法有联系，但他曾现身于在美国西部的气候相关抗议活动以及黑命贵的示威活动中。华盛顿时报指出，安提法成员的目标即是通过暴力 促进无政府主义，进而终结美国，建立一个史太林主义国家。再也没有美国 ，No more USA at all 是他们抗议中常用的口号。另外，在冲击国会大厦的人员中，有人叛变了。一位白人男子发视频说，自己刚刚离开国会大楼，大腿上撞了一个大青鱼块，几乎不可能完成他们要去进行的表演。他做这个视频是想跟大家说，他承认是有人给钱要去假装成抗议人士，但不能够说哪个是指使，只能够说这个是有组织的行动。这个视频可以看到，这个国会山庄的保安与其说是阻止，不如说是在这里引导闯入国会的人群一步一步地向着里面前进。发视频的网友说，这一刻我们意识到他们在这里演戏，而这个川普支持者闯入国会还在这里摆姿势拍照的人，被人找出了他戴着同样的帽参加了黑命贵活动的照片。网友说，将共产党的一套全部学会了，搬了过来用。这个时候派小浪民伪装成支持川普的群众混入游行队伍中，搞打砸抢放火爆炸，然后栽赃陷害污蔑挺川的群众。这个伎俩只有共匪社会生活过的中国人民才能够一看就知道他们的鬼把戏。虽然大选被彻底的盗窃，但世界需要知道真相。大家迎来了前途未卜的2021年，目前变种中共病毒正在肆虐全球，近40个国家和地区陆续发现了中共病毒的变异毒株，而且病毒正在迅速传播。各国耗费巨资寄予最大希望的疫苗亦问题频出，在美国已经有超过1000名接种了中共病毒疫苗的人出现了不良反应。此外，专家认为南非变种病毒传染力更强，现有疫苗对它恐怕都无效。而中国国产的疫苗更是令人胆战心惊，被专家称为世界上最不安全的疫苗，并可能引发73种局部或全身的不良反应。中国大陆的疫情快速传播，目前已有4个城市宣布紧急状态，10个省再现疫情。河北疫情持续恶化，确诊暴增，已沦为疫情重灾区，当局急调外地3000名医护支援。由于河北和北京首都邻近，因此河北的疫情严峻形势亦严重威胁了北京的安全。在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CDC 在1月6号说，至少有52例在英国首次发现的中共病毒变种病例已经在美国被鉴定出来，其中包括加州的26例、佛罗里达州的22例、科罗拉多的2例、乔治亚和纽约州的各1例。 CDC 表示，这个并不代表在美国传播的病例总数，而是代表通过分析阳性样本发现的病例数。加利福尼亚州公共卫生部星期三确认了459例新的 COVID-19 死亡，该州的感染人数和住院人数亦在激增，死亡人数远高于过去两周的每日平均死亡不到300的人数。12月31号，该州报告了585例死亡，星期三报告的死亡人数仅次于那日，住院率再创新高，全州共有22820名中共病毒患者住院接受治疗。这些患者中有4700多人在重症监护室，星期三报告了近30000确诊感染病例。现在感染中共病毒的加利福尼亚州人总数已达到2400万。据路透社的公共卫生数据，美国的中共病毒住院病人星期二晚达到创纪录的130834人，而报告的死亡人数为3684人，是大流行中单日死亡人数第二高。令人震惊的死亡人数意味着美国在星期二每24秒就有一人死于中共病毒。根据路透社的分析，自大流行开始以来，该国总死亡人数超过357000人，平均每914个美国人就有一个人染疫死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带给大家的有：国会确认拜登胜选， 川普发声明，川普的推特面书等账号被冻结，国会大厦枪击案受害者身份确定。乜嘢人冲击国会大厦呢？一月七号凌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正式认证选举人票，民主党候选人拜登获得306张选举人票，川普获得232张。彭斯宣布拜登当选美国第46任总统，拜登将于1月20号宣誓就职。川普发声明说，即使我完全不同意选举结果，事实亦都证明了我的观点，但是1月20号将会是一个有秩序的过渡。我一直说我们会继续努力确保只是计算合法的选票，虽然这代表着总统史上最伟大的第一任期结束，但是这个只是我们令美国再次伟大的斗争的开始。在国会参众两院认证总统大选结果过程中，宾夕凡尼亚州和亚利桑那州的挑战已经被否决，而其他摇摆州份的挑战都未有成功，因此共和党议员挑战2020年大选结果的努力宣告失败，拜登拿走摇摆州的选举人票。参议院以93-6票否决了对参议院亚利桑那州选举人团结果的挑战，而众议院以303-121票否决了挑战。对于宾夕凡尼亚州的挑战，参议院就以92-7否决，在众议院亦都以229-120否决，其中82位众议员弃权。由于其他摇摆州份都没有同时获得一位参议员和众议员联手发起的挑战，亦都即是没有赢得挑战机会，因此国会共和党议员挑战2020年大选结果的努力宣告失败。推特在1月6号晚较后时间删除了川普总统最近发的帖子，包括他呼吁抗议者和平回家的影片，并且封锁了他的账户，随后面书亦都采取了类似的措施。1月6号下午，一些抗议者闯入国会大厦并且发生冲突，川普随即发推文呼吁反对暴力，维持和平。其中一则推文里面有一段川普讲话的影片，他说，我知道你们的痛苦，知道你们受到的伤害，我们的大选被窃取了，我们压倒性赢得大选，大家都知道，尤其是另一方，但是你们应该回家了，我们要和平，要法律和秩序，我们不想看到任何人受伤。这个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从来未有过这样的时期，大选结果由你、我们的国家手上拿走了，这个是欺诈性选举，但是我们不能够被那些人操纵，我们要和平，所以请回家，我们爱你们，你们很特殊，你们看到了发生的一切，看到大家被邪恶对待，我知道你们的感受，请回家，平安地回家。总统在发表影片之后又在推特发表一则推文，这些事情和事件是因为神圣而压倒性的胜利被禁不客气和恶毒地被剥夺所致，长期以来伟大的爱国者都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他同时呼吁抗议者带着爱和和平回家，并且永远记住这一日。不过这一段川普的推文就被推特删除。推特在声明中说，由于华盛顿特区前所未有的持续暴力局势，我们要求删除今朝发表的三条川普推文，因为他们一再严重违反了我们的公民诚信政策。在删除了这些推文之后，川普的账户将会被锁定12小时，如果没有删除这些推文，该账户将会持续锁定。推特还说，未来如果违反推特规则，包括我们的公民诚信或者暴力威胁政策，将会永久停用账户。跟着面书和面书旗下的 Instagram 也都将川普的账号暂时锁定。即使川普在影片中要求民众尊重法律和秩序，和平地回到家，并未有呼吁民众使用暴力，不过面书、推特和 YouTube 都已经删除了川普总统的影片。面书发言人在声明中说，今日国会大厦的暴力抗议活动是一种耻辱，我们禁止在我们的平台上进行煽动和呼吁暴力的行为，我们正在积极审查和删除任何违反这些规则的内容。 面书副总裁盖伊罗森在推特上指出，这个是一个紧急情况，我们正在采取适当的紧急措施，包括删除川普总统的影片。我们之所以将它删除，是因为权衡之下，我们认为它将会增加而不是减少暴力风险。现在川普总统的言论被面书推特和美国主流媒体封杀。华盛顿特区警察局长罗伯康提六号晚表示，国会大厦冲突现场有四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被国会警察射杀的妇女，以及三名因为医疗紧急情况丧生。据圣地亚哥库什电视台报道，在美国国会大厦内被射杀的女子名叫巴比特，是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居民，她曾经在美国空军服役四次，是服役十四年的老兵，并且在服役期间担任高级安全官员。她的丈夫说，巴比特是川普的支持者，亦都是周围的人眼中的爱国者。康提表示，目前对警方的开枪事件仍然正在调查。一名枪击事件的目击者说，国会大厦的一个玻璃窗被打烂，巴比特开始爬上去，里面的一个男人开了一枪，击中了他的颈，他由窗口跌了下来。事发经过的影片被发到推特上，显示巴比特颈部大量出血。另外有一名目击者表示，一名男子在国会大厦棚架上攀爬，失足坠下，情况危殆。华盛顿 DC 市长穆里尔·鲍泽当日宣布宵禁，宵禁时间由1月6号下午6点开始到1月7号上午6点。华盛顿特区警察局长康提博，当晚有30人因为违反宵禁被拘捕，另外有几名被捕者涉嫌触犯无牌携带武器或者携带备禁武器。康提说，除此之外，警方亦都在共和党和民主党各自的全国委员会总部发现两枚管状炸弹，并且在国会大厦现场一部车的冷藏箱里面发现了汽油弹。1月6号有示威者冲入国会大厦事件成为舆论关注焦点。川普的支持者说，有安提法成员假扮川普支持者渗透到示威者之中，冲入国会大厦。众议员马特盖茨在众议院大厅发言说，今日冲入国会大厦的一些人不是川普的支持者，他们假扮成川普的支持者，实际上他们是暴力恐怖组织安提法的成员。众议员布鲁克斯发推文说，证据显示安提法渗透到川普集会和冲击国会大厦，我不知道真正的事实，99.99%的公众也都不知道。我建议在调查和发现任何真相之前，不要急于下结论，那就起诉了。布鲁克斯所说的证据是指一位退休军官告诉华盛顿时报知 XR Vision 公司利用他的软件对抗议者进行面部识别，并且将两名费城安提法成员和进入参议院的两名男子进行配对。消息人士向华盛顿时报提供了相片的比较结果，其中一人有纹身，表明他是斯泰林主义者的同情者。安提法通过暴力促进无政府状态，并且希望美国成为斯泰林主义国家，他们的抗议口号是根本没有美国。他们还发现另一个人，虽然不知道他是不是跟安提法有关系，但是他曾经出现在黑命贵的抗议活动中。伍德律师当日也都连续发了几条推文，提醒暴力者是安提法成员，川普支持者一直和平。他转推了胡佛研究所保罗斯佩里的推文，说一位在国会现场的前 FBI 特工刚刚发了简讯给我，确认至少有一部巴士载满安提法的成员，他们渗透到川普支持者里面，假扮川普支持者。亦都有推友曝光占领众议院议长席位的男子戴着牛角，他和6月在亚利桑那州抗议的安提法成员是同一人。一位川普的支持者发影片说，川普演讲就快结束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但是我想告诉你们，今天有好几个假扮成 MAGA 的安提法混入了游行队伍，我相信冲击国会的就是这些人，这个是一个圈套，试图破坏我们的形象，他们不是爱国者。川普之前表示，美国将会宣布安提法为恐怖组织，但是政府还未采取正式步骤。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